第十集，墓碑前的约定。
这么凉，坐外面干什么呀？
喂蚊子。
你太不厚道了，可可，这么欺负老头。
两年前，荀可然开始接替法医工作的时候，也是常老爷子正式宣布退休的日子。打那以后，除了偶尔给荀可然指点一下以外，老爷子几乎不过问原来的工作。用他自己的话讲，就是日子闲得长出草来。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，老爷子牵线搭桥，帮警局一个小伙介绍对象成功以后，像是突然发掘出了生活的新乐趣，成天拿着俊男美女的照片四处给人当红娘。哦不，红狼。荀可然就是首当其冲的受害人之一。总之，荀可然对于每次拜见老爷子时，都要附加欣赏一大堆来自警局、医院、第一战线精英男人的照片，甚感厌烦。
可可，我一直认为你是有胆有量的女人，为什么在感情的事上，你只会一个劲儿的逃避啊？
为什么会逃避？只是因为我有个心结。但是所谓心结，就是谁也不想去打开的东西，不想去面对，不想去经历揭开的痛。
荀可然小姐，我大曾从来没和人说过这种话，你甭老是用冷处理来打击我行不？你让我觉得我整个一傻帽。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你横竖说出来呀。你，
我是不是眼花？
什么？什么眼花呀？
荀可然手往前面草丛一指，大曾顺着看去，借着屋里发出的灯光，看到不远处的草丛里立着一只猫，一身漆黑的毛色，轻轻摆动的尾巴上有两圈显眼的白色毛。
不就是一只猫吗？
大曾，你记不记得我从交通局离开的时候，我跟你说过在殡仪馆我看到一只猫，后来开着助动车在某个路口我又看到它，浑身都是黑色的，只有尾巴上有两圈白色的毛。
不对，如果眼前这只猫是可可在殡仪馆看到的那只，三番两次在不同的地方遇见，未免太过蹊跷了，简直可以说被一只猫跟踪了。
是它，是同一只猫。
队长，常老爷子嚷嚷找你们呢。出什么事了吗？
两人再转过头时，眼前只有院落里点点杂草在舞动。暮雪静静地站在那里，周围是一座座冰冷的石碑，凌晨的阴冷气息在墓园里弥漫。据说凌晨三点是阴阳两界轮替的时刻，抬手看看腕上的夜光表，三点已过了些许，但是天色还完全没有要亮的样子。墓园位于很偏僻的郊区，在它旁边建有几栋小别墅，几天前暮雪开始住了进来，15年来的计划终于即将进行到最后一步，心底却没有任何的激动。这几天住在小别墅里，暮雪一如既往的失眠，今天更是如何也睡不着。放弃在床上的挣扎，暮雪起身漫步到了墓地里。这片墓园大约已经有20几年的历史了吧，墓地真是一个奇妙的地方，这里安置着无数故事的结局，有些石碑常常被人打扫，有些则永远沉寂着。白天，暮雪从别墅里看到偶尔来祭拜亡灵的人们，就觉得一阵恍然。有些人不想去回忆，而暮雪拒绝去忘记。走下台阶，暮雪的眼角突然扫到一片白色，转头一看，一个白色衣服的女孩安静地坐在上层台阶上，乍一眼暮雪被吓了一大跳，扑通扑通的心底满是疑惑。
这个时候除了自己，难道还会有人来扫墓？不会是鬼吧？我见过他。你也是来扫墓的？
你是人？
我好像见过你，前几天你有一次大清早来扫墓，骑着一辆粉红色的助动车，对吗？
我还以为你是鬼呢，大半夜的。
我叫暮雪，你呢？
寻可燃，你大半夜的来找谁啊？
我父亲，15年前他被埋在这里。你愿意听听我为什么在这里的原因吗？我对父亲的记忆很短暂，所有人都以为父亲是跳下铁轨自杀死亡的。那个时候我就站在他的身边，我们正要乘火车去外婆家。父亲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小雪，不要回头。我没有听话，我回头了，我看他有一只手推了我父亲一把。那年我10岁，没有人相信一个10岁孩子的话，所以我选择沉默。直到长大我才明白那句不要回头的意思。他知道那个人动了杀机，他还知道如果自己反抗或者逃脱了这一回，那下一个目标就是他的孩子，也就是我。火车往后退，我慢慢看见他的身体被车轮碾成碎片，一块一块的。那时我手里还拽着他刚给我买的棉花糖，站在他的心血里。
你看见那个人了？
我认得他，父亲去世之前他常到我家来做客。这15年来他一步一步做到了一个很有势力的黑帮龙头位置。现在
怎样？难道已经死了？
现在我手里捏着可以将他打入监狱的证据，这15年来他亲手杀死人的名单，他走私的记录，还有父亲被他推下火车站台时穿的那件衣服。15年前他是怎样将我父亲推下站台，今天我就要怎样将他一手推下地狱。
复仇是有代价的吧？
这个问题有人也问过我。很小的时候我在书上看到过一句话，如果你想要报复一个人，先要准备好2副棺材，一个给他，一个留给自己。你呢，寻可燃，你又是为了谁坐在黑暗的墓园里？知道我为什么肯把这些话和你说吗？因为心底不干净的人是绝不敢半夜在墓地里待着的。
我有个姐姐，她比我大好几岁，她的志愿是当一名医生，从小她就是尖子生，什么都很优秀，我常常嫉妒又忍不住喜欢跟着她。她18岁那年决定和男友一起北上去念书，害怕我吵闹，一直到临上路前2天才告诉我。那时我14岁，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就懵了，转身就冲出家门。我冲过小花园，冲出弄堂，冲过马路，姐姐一直追在后面叫我的名字，突然之间她就不叫了。我撅着嘴回头，看到她从半空中重重地落下，躺在地上。一辆大卡车发出很尖锐的声音，从他身边冲出去，逃走了。我一直到现在都还记得，姐姐躺在地上，手还向我伸来，然后地上蔓延出很多红色。
你恨自己吗？
不恨，但是我很后悔，我后悔自己的任性，后悔没有看见那辆车的牌照，后悔的事情太多，所以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，以后才不会再后悔。
你爱上谁了？
不用这么惊讶，我看得到你在害怕。有什么可以让一个半夜胆敢在墓地里吹风的小姑娘害怕的呢？除了感情。我明白，因为我也害怕。 我觉得自己是没有资格去爱的人，但是强忍着的感情还是会冒出来。偏偏为了达到我要的目的，我必须去背叛我想爱的人。那时签下自己名字的时候，一想到那个人会恨自己一辈子，我就想哭。我以为15年前我就不知道哭是什么情绪了。我们两个还真像啊。
是啊，熊可然，我们做一个约定吧。
嗯，
等太阳出来了就下一个决心，不再逃避。
不逃了，等手头的案子结了，我就把心情说出来。
我也是，但是要等这件事办完。
你可不能耍赖啊，要当着你爸爸的面发誓才行。
你也是，待会儿太阳出来了，要对你姐姐发誓说你会更勇敢地生活下去，否则这辈子都嫁不出去。
大清早的，谁那么不识相啊？
可可，喂，你请病假了，哪儿不舒服啊？
荀可然斜着眼瞟向他，法医大人现在浑身都不舒服，本来想开了门就揍人的，不过看看眼前这位，横竖是打也打不过，骂又骂不出口。大增不明就里，自己一大早到警局就听说荀可然请了病假，匆匆和队里交代下任务就赶了过来，一心只想着小丫头不知道是哪里不舒服，结果上来满怀关切，却贴上荀可然的冷眼。周大增本来就不是温柔的男人，荀可然甩开的动作一下子激怒了他，他再次冲上前打算抓住荀可然好好把话问清楚，没想到手还没碰到他，只见眼前荀可然的身子摇晃了一下，斜斜地倒了下去。大增觉得自己的心跳漏了一拍，连思考都没有就冲上去抱住他。此时此刻，美人正穿着可爱的小背心和宽松的睡裤，小胳膊小腿都露在外面，无力地被大增搂在臂弯里。如果换一种气氛产生这样的场景，大增会很满意，甚至得意地笑出声来。可惜怀里的人现在脸色惨白，连嘴唇都毫无血色，整个一半昏迷状态的女鬼形象。
嗯，没事没事，有点晕而已。
哎，
嗯，这是
果然醒了，别动，白粥吃饭。
嘿嘿，
当心烫。
嗯，
昨晚我送你回来之后，你是不是半夜又跑出去过啊？我看到你助动车的钥匙扔在餐桌上，平时你都是放在包里的，是回来是疲惫随手扔的吧？
不愧是搞刑侦的，眼睛和贼一样尖。
可可，你少在肚子里骂我，我现在是真的很想立刻把你推倒，所以你最好老老实实的给我别这样做的理由。
实话实说，死得比较快，还是要么装回头晕比较容易逃过去啊？
荀可然，我可告诉你，这周我熬了一个小时，你敢撒出来一滴，你给老子等着瞧。
非常险。
大增原本捏他脸蛋的手拖住荀可然的小脑袋，一个吻就直接落了下去。周大增是准备好对付荀可然的挣扎，大增很清楚，第一次吻他荀可然是吓愣掉，所以没反抗，但第二次再吻他肯定会想尽办法打断他，他时刻准备着撤退，没想到荀可然完全没有反应，说不上算是热情，不过也没有不愿意的迹象，大增内心一阵惊喜，越发投入起来。
笑
什么？
下雪了？
这个破坏气氛的小妮子。
哎，冷静冷静，我要喝粥，我饿，我头晕，你再那什么，我就要把解剖刀出来了。
哼，
姐姐总是和妈妈一起哄骗我喝药，不管什么药我都要看到姐姐吃我才肯吃，否则就哭闹耍赖不止。于是姐姐总是为了我喝下很多不必要的药水。姐姐离开之后，很多人都说我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，别说是再苦的药，就是刚接触解剖课时每天都吃不下饭也一声不吭地坚持了过来，那真是美好的生活。大宗，你喜欢我啊？喜欢我什么呀？
不知道。
那个大宗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也没什么，就是那啥，就是我嘛。别人家小姑娘是怎么说我也喜欢你这种恶心的话的？为什么这几个字突然变得这么绕口来着？
空调里吹出的暖风成了房间里唯一的响声，一个大男人和一个小女人突然都成了哑巴。
靠，哪个不要命的？
我找寻可然，我是他一个朋友，他在家吧？
找上家门的男人，什么朋友啊？
哎，小学，你怎么没来啊？我等了你一个多小时。
哎，我忘了，抱歉啊，身体不舒服，所以没去。
哦，我在博物馆等了你很久，打你手机也不通。我知道做警察的有规定，不能随便关手机，所以担心你出什么事儿了，就来看看。
手机大概没电了，我刚睡醒，真抱歉啊。也忘了和你说一声，今天真的不能去看那个展览了，下周吧。
可可，你告诉过这家伙你家的地址吗？
没有。那李一季是怎么找上门来的？
哎呀呀，别紧张，我交代我交代。我知道你家是因为这个紫檀木盒子。
你认识？
微微，我需要人帮一个忙，微微阿姨就向我提到了你。于是我稍稍做了点调查，关于你的，不信你可以去问微微。
我信你。
你这么容易就信我了？
因为你长得帅，而且看起来很有钱呗，李教授。
小雪，你故意的是吧？以后我都得在这座城市刑警大队长得杀意腾腾中过日子了。现在的小朋友怎么都这么损？谢谢巡法医的爱戴，既然没事了，我就先走了。
哎，等一等，李一季，你前年发表过一篇论文，关于如何通过变骨来复原人头像，对吧？
嗯。
你不是唯一一个喜欢调查别人背景的人。
是。你想要我复原这个紫檀木盒子里装过的人头？
你怎么知道？
这个盒子本来就是我送给微微的，当然知道他会用这盒子装什么。
这盒子之前也装过人头？
想知道这盒子被发掘出来的时候装的是什么吗？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，带着头骨的数据到博物馆来找我就行。抱歉打扰两位好事喽。
说完李一季大笑离去。
周队的脸好黑。
眼圈也很黑。
虽然平时通宵熬夜盯梢目标，眼圈也会黑，
不过今天早晨开始这个神情就不对呀。
那表情怎么说呢，就好像
欲求不满。
你怎么可以这么直接，万一被周队听见怎么办？
就是他老人家听见我们三个都完蛋，大手一挥，我们肯定被发配到山区去。
不对，是发配到派出所去。
派出所缺人？
最近年底人口普查呢。
哦，
不过说的是实话啊，你们没有看到早上巡法医是坐着周队车来上班的吗？这说明什么？
什么？
说明昨晚他们在一块儿呗。
哦，
但是巡法医和我们打招呼的时候特别神清气爽，这又说明什么？
什么什么？你们在聊什么？
昨晚周队和巡法医在一块儿孤男寡女，接着就是今天早上巡法医很神清气爽的，但是周队带着黑眼圈一脸没睡好的样子。 你们自个儿想想看啊。
哦，
欲求不满啊。
周大增打开办公室的门出来泡茶，发现白领几个都带着一脸同情的神色看着自己，又是递咖啡又是帮点烟，正纳闷着呢，这时局长带着一个年轻女人走进了刑警大队的办公室。
小周啊，你来一下，这位是古吉，古女士是总局聘请的犯罪心理专家，这个无头女尸的案子上面都很重视，一定要在没有扩大影响之前抓住凶手，所以啊，你们有什么想法互相探讨一下啊，探讨一下。
好像以前的他。你好。
你好。
大增，局长说你们找我开会。
熏和燃吗？你好，我姓古，古代的古，单名吉，吉利的吉。
我们认识？
我们没有见过面，不过对你我留意很久了。
谢谢你的关心，能不能麻烦你松手？
看看谁正瞪着我。这样啊，你就能够看出这个房间里头谁对你有意思了吗？
你
一句玩笑而已，对吧，周队长？
白灵，你们先向古小姐介绍一下这案子的概况。
不用这么客气，叫我古吉就行了。虽然局长说我是什么上面聘请的犯罪心理专家，不过呀，其实犯罪心理的理论对破案究竟能有多大的实际帮助，是一个难以估摸的事情。在座的各位呢，都是这一行的能手，我的意见你们不要笑话就好了。案情的报告局长昨天给我看过了，不必花时间重复，